诵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二十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是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你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你为大的。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是不能进天国的。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子民，荣耀你圣名。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过去两年半一直跟着普世经文的选文，过去这五周来，普世经文选文针对了显现节的节期。如果你有在听到的时候有做笔记，或者是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听我的正道，会发现这过去的五周来主题总是围绕着光和公义。无论是显现节一开始，东方三博士追寻着光，找到了应许的光明之子，还是到了1月12号我们谈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忽然天打开来，圣灵如鸽子降下来，宣告世上这普天下有大光，这些都跟着光和公义。我们过去三周来许许多多的经文是谈到神的公义，神的光。今天就真正就是这一节经文其中的一节经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是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姐妹啊，这几句话要怎么解释呢？说老实话，我们过去这两三周在小组读经的时候，刚好读到这马太福音之后的几节，说你们祷告不要走在街头让全天下的人看见你们祷告，你们进食不要灰头土脸让人家看见你正在进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做进食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很多宗教行为的时候，不要到处显扬出去给人家看，那我们怎么样子让人知道我们是光或是盐呢？ 如果就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他开始开张名义讲道的时候所开始讲的话，他这一段话是紧接着天国八福来讲的，然后紧接着这一段话就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啊要躲到禁室里面，不要让人家看见你在祷告，你们禁食呀要穿得规规矩矩的，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正在禁食挨饿。这样子的，如果说片断章取义的去看的话，就会觉得耶稣基督在正道的时候前面的话跟后面的话有一点点冲突，实际上不然。他说你们是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他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从心中而来的，我们的行为是我们跟耶和华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如果冲淡了我们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是为了让人看的，就不咸了。如果我们心里觉得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纯粹只是让耶和华神看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到处表演让其他的人看见我是多么的虔诚，因那才是我们的贤位。那么我们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又要叫我们站成为世上的光，照在山上不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呢？你们的光要这样照在人前。他所说的不是我有多么的尊敬宗教，我崇拜的时候多么的敬仰，有多么的看起来多么的虔诚，遵守教义或者教训人家教育有讲的多么的，而是你能展现出神所造的一切律法先知所教导我们的重大原则的最重要的部分，让我们生活的行为和相貌让人看得见。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告诉人说我在为你祷告，或者是说我的信仰如何如何，一个外人如果看见你真实的在为公义，在为良善，在为慈爱做事，你默默的真的去看一个心里心头受创伤害怕着急的人，你真的把事情捐在人家，你不需要告诉人我是多么的信教，他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行为是基督徒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是基督徒行为的代表。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常常今天我们的主题实际上就少了一些，因为我们看到我今天的主题是成全神的律法，实际上成全耶稣在讲的是我来是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不仅仅是成全律法也是成全先知。那我们来看看成全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罗马书十三章八节的完全了，在原文里面是有同一个字根，它的意思跟应验使之完成实行和填满有类似的意思，英文里面用 fulfill fill complete 这些字来答成全。我们来看看有一些，我直接把这些的想法换成图案来看看，其中是包括水杯注满了水满溢出来，其中是包括填充这个甜甜圈里面的馅儿，馅填得非常满 溢出来，满了，完全满了，破碎的这个公路上面有洞，去把柏油填进去，我把它填满。耶稣来是将先知所预言神将要行使的一切的东西完成了。他为什么钉在十字架最后的那一句话说成了，完成了？他把耶和华派来到世间要做的使命完成了， complete， 将他们原本需，将世人原本需要的空洞填进去了。先知所说将要出现的人，他填进去了，他就是那个先知预言将要出现。同时他对于律法，所以他讲，他说 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实际上是指整个旧约，并不单单指律法。全众旧约的中心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将要来的基督举荐出来，告诉所有信耶和华的人说将有一位出现来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是罗马书里面十章所提到的。所以基督来正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所要写的。那么所以他说成全律法，并不是说他要为我们做榜样，使我们也要去遵守律法的全部以求称义，而是说他已经成全了，不需要我们再成全。当他在十字架之上说成了的那个时候，律法对人所要求的一切责任和刑罚都已经由他成全了。那么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样子的文字就是说，神的所有规范律法的一切意义，你如果多加了什么一点一画，就不再是原文的意思了。可是耶稣来，他把它成全了，他完成了。正这样子概括了旧约的一切话，正如主自己的话也必永存。那么之后他下一句话说，所以无论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最小的。只有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最大的。这时候在这一节里面所提的诫命实际上是多数，许许多多的诫命，不仅仅是指十诫。当然十诫是最明显最重要，在当时的人他们所谈的宗教观里面最重要的诫命。可是实际上是指整个所有的所有的旧约经文里面所有的一切律法诫命。那如果说谈十诫，我们会看到有对神的，有对人的，每样，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用主的名，要守安息日为圣。对人的，所以一边爱神一边爱人，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不可贪婪。这是人与人社会和睦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一些基础。可是神在这里面所给人带来的印象，并不是说并没有哪一条诫命比较大或比较小。虽然后来我们曾经在讲真正最重要的主题是 爱神，爱灵舍，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并要爱灵舍如同爱自己。可是旧约的经文律法的确是有分的，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曾经责备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可是在律法里面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反倒不行。这些可见逐渐之实际上律法里面有重要性。那么可是他所真正的重点不是指出哪一条律法更重要，而是比较注重说明在神国度里面的价值观，谁在天国里面会受到更大的尊重。我对于最后他谈这一个法利赛人的义这件事情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比法利赛人的利还要要强的话，你们实际上是配不得称，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各位弟兄姐妹啊，法利赛人是当时律法全书的纠察队，他们是真正的执行每一条500多条的律法，他们知道你该吃什么，你该不吃什么，你哪种病的时候该怎么看，你几点该做什么事，你在安息日是应该几点开始几点结束。我们在谈的时候曾经讲说，现代的人要守着所有立位记和生命记里面所列出来的500多条律法，实际上是极端的困难。曾经在有人几年前有人试着一年365天来执行，去完全遵守这些律法，实际上马上就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因为他要求的是任何的事必须要用正确符合律法的方式屠宰，若没有，你所吃的东西就不符合律法。他要求的是很多很多种的动物是不，即使是对的方法屠宰也不能，也不算的。他要求的是种植的方式也必须要符合，然后煮东西的时候哪种东西跟另外的哪种东西不能合在一起。除了这些，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什么样子的衣料不能跟哪种另外的衣料合在一起做成一件衣服。如果我们真的去详细的去看法利赛人的义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果要真的是从一点一画的去跟法利赛人的方式来比，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可是主耶稣他基督他所说的不是这样，他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定这些条例，他背后思想的背景是什么，他是要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帮助受苦的人，帮助穷困的人，要不要贪婪自己的东西，要将这神的公义传播出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说，公义、怜悯、信实必须是这些的重点。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说这神国他所留下来的诫命有些什么是真正在今天使得我们可以进天国，并没有叫我们真正的去，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已经提到了神亲自所指示的说耶稣基督已完全，所以他所做的一切 已经撤除了，神已经清洗了这些所谓的不洁净，所以我们吃的东西可以如何。我在谈这个礼拜的事的时候，我发现真正要做这个礼拜圣灵给我的感动，有一个极为感动的事，就是当圣灵叫我们做公义的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平常的时候而看见，是真正困难的时候才看见什么样子的人才是值得觉得了不起的基督徒。不是当他在平常祷告的时候特别虔诚，不是说他天天如何如何，甚至于不是说他真正在平时每时每刻所做到的做到的一切公义，一切其他的事情，实际上是当他自己的友伴在挑战他，当他自己被挑战说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还是不是公义。所以我要提出这一周一件政治上面的大事，可是在我的心目之中，真正的大事并不是政治的意义，而是宗教的意义。因为在美国的总统弹劾案之中，在参议院在开始审核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已经知道后果了。因为人多人少，从宗教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早就已经知道哪一党人数多，哪一党人数少。可是在他们开始做这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当参议员的那一刻已经要宣誓，向神宣誓，我要做一个符合，我要守护公正，执行一切，我要执行宪法。可是在这一次的弹劾案开始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联邦的大法官的法官长叫每一个参议员自己上台宣誓。那么这一位米特罗姆尼，他是唯一一个多数党，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党派共和党的党员，他是2012年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他是曾经做共和党的党主席的好几年 的人。他在申告他的决定的时候，我在为了这件事情，因为觉得相当有宗教上的价值，我在到处找所有的他的讲稿里面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一篇新闻报道中提到他的宗教信仰的意义。可是这是他原文的讲稿里面所讲的话。这两项弹劾案是非常严重的。作为参议员陪审团的一员，我在上帝的面前宣誓要执行不偏颇的正义。我的宗教信仰极为深刻，我的信仰是我个人身份的中心。我把在上帝面前所做的誓言当作有绝大后果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执行评判总统，我自己党派的领袖，会是我一生之中最困难的决定。我发现我没有猜错，各界风浪批评和给他所施加的一切压力，实际上是绝无可想象。他做了这一项声明时候，在政治上并没有做的达成任何的后果，唯一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个自己党派的参议员选择投票要弹劾他自己的总统的参议员，可是并没有使得这一个弹劾案成功，只是他一个人承担了这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他可能未来没有办法选得上，他可能会被他自己的党派踢出共和党，可是因为他本身原本的政见不可能 转过去来做一个圆滑，他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决定完全是因为他的信仰。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做真实的信仰的人生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做这样，唯有因为我对得主神，我对得起神，我只能够见主面，所以我必须要做，而对抗极大压力的这样子的行为，这是维护神的律法，做盐做光的一些一样的行为。我在这里提他，说老实话，不代表我不希望各位认为说是我多么的与他的政见相同，实际上他所其他所做的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感觉或许实际上 是对人民有伤害， 可是我们避开这些不谈，他的宗教信仰是有拿着自己的命去拼的，他是拿着自己的事业和他的同伙人对他的看法和意见去拼的，而他唯一的目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宣示了他要做不偏颇的评审，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愿我们大家以此自勉。今天是我原本是想要唱一首先求他的国和义来做回应的诗歌，可是我又想要唱他是世上的光，我们能不能let's play Seek Ye First during Holy Communion. Let's not play it now. Can we play YouTube video? 大家起立，有没有你有没有找到 YouTube 的 video？
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我的心充满欢喜，他的爱温暖我的心，填满我心灵空虚，
填满哦。
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我的心充满欢喜，他的话藏在我的心，指引我人生的方向。他是光。
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的爱进入我心中，充满我，安慰我，光照我，使我的灵得着安慰与激励。主必领我走出各样的试炼，因为他是光，
为同时收奉献，请大家准备好，这样子招待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拿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就对他的众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饭后举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血，为结新约所用。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是世上的光，当我们纪念他，时帮他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部分他的光，由他的指引，他的圣灵来引领我们在这人世间的一言一行。所有愿意跟从耶稣的弟兄姐妹，这是他为你们所预备的圣餐，欢迎进前来。 愿主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